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1月22号到1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自己的医药费莫要亲人顶名报销。有位96岁的老同修，修炼上一直挺精进，转法轮用小篆体抄写了11遍，每次打坐2小时以上。一次是公安局长带一帮警察到他家，要把他带走，他不急不慌地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我修炼10几年了，没吃一粒药，耳不聋眼不花。公安局长打断他的话说：你说耳不聋眼不花我不信，今天你别带花镜，把这张报纸给我念下来。从兜里掏出一张小5号字的报纸，听好了，念不下来就把你带走。老同修心态祥和，接过报纸，一字不差地念了起来。这一下把公安局长镇住了，从此再也没有干扰过他。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同修，有一阵子突然腿盘不上了，身体状态也不好。究竟有什么漏呢？通过和同修交流，大家帮他向内找，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原来老同修的儿女生活困难，用他的名字开了近2000元的医药费到单位报销。这件事起初老同修也不同意，觉得不真。可是儿女们说：你的医药费不报白不报，共产党的钱给他省着干啥？你修大法我们也支持，何必在药费上这么认真？老同修见孩子生活比较困难，这些年为自己的修炼担惊受怕，也就同意了。眼下腿盘不上了，身体状态又不好，他才悟到，错了，这事不能这么办。修炼人的真体现在点滴，不能让亲情掩盖了。单位人都知道他修大法后身体硬朗，10几年来没报过药费，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讲真相救人的素材。可是现在儿女们拿着写着他名字的药费条子报销，你再给别人讲真相，说身体好，没吃过药，还有人信吗？这不自己打自己脸吗？不是给大法弟子形象抹黑吗？再说，这事也被旧势力抓到理了。尽管你没吃药，可你顶的名啊，这不是在求吗？不失不得吗？于是他们就要整事儿，让你身体变糟，腿盘不上，一步步让你真的吃药。认识到这些后，老同修发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干扰，同时给孩子讲清道理。此后身体状态又恢复从前，现在打坐3个小时。
谈一谈去人心的重要性。我是一名老大法弟子了，在10几年的修炼路上也是磕磕绊绊走到了今天，没有师尊的呵护，也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幸福完美的家庭。前段时间我在女儿家看外孙女，我这个人性子急，看不惯慢性子及懒惰的人。女儿和女婿都是那种性情懒惰之人，因此我整天嫌弃他们。无论从工作到家庭，还是对待外孙，没有我满意的，最终搞得他们夫妻也不和睦，2天1小吵，3天1大吵的。在这个期间，我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还给女儿加压，女儿也不愿意和我说话了，对我也冷淡了。我发现后也不给她说话了，混同常人了。一天夜里，师父在梦中点悟我，许多人去爬泰山，我却找不到上山的路，到处是山沟，自己看着别人往上爬却干着急，醒来后也没有认真向内找，这事就放到一边了， 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第二天一早，女儿上班前，我的胃就开始不舒服，上下翻腾的厉害，吃的饭下午都吐了。晚上，女儿一下班回来，外孙女就告诉她妈妈说，姥姥吃的饭都吐了。女儿一听就问我情况咋样，我说可能是吃的食物有问题，这一念非常不好。这个时候还是动的人心，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叫旧势力钻了空子，到了夜里更难受，甚至不能入睡，干脆起来发正念，听师父讲法，3:50开始练功。好不容易练完功，发过6点的正念，已精疲力尽，胃也不见得好转，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多天。最严重时2天2夜滴水未进，就在这时我的 MP5 也打不开，开不了机，也充不进电，不能听法了，只能白天学法，因为还有部分大法书在，手机中的练功音乐等内容也不知去向了。晚上女儿分别检测了我的 MP5 和手机， MP5 与电脑已经连接不通，证明是坏了，手机内只有一张空卡， TF 卡里没有内容，怎么会这样啊？一时间真把我搞懵了，不知如何是好。礼拜天，女儿他们要开车出去购物，让我去帮忙，我强打着精神跟他们去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喝了半碗面汤，10几分钟就全都吐了出来。女儿说，你都修炼了10几年了，师父在书中一开始就讲了净化身体的法，怎么还这样啊？是呀，怎么还这样呀？女儿的话给了我当头一棒子。这段时间我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了吗？女儿他们是常人，常人自有常人的路要走，我整天恨铁不成钢，嫌他们这不好那不会，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整天游手好闲，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我都这样了，还得照看外孙女，还得伺候他们，其实这不都是我的心促成的吗？师父讲，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转法轮。回家后，我打开转法轮，对着师父的法相，眼泪下来了。师父啊，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让您操心了，弟子对不起您啊。我开始认认真真的学法，发正念，向内找，这一找还真找出了不少的人心，亲情心、怨恨心，埋怨他家人没教育好孩子，对我没礼貌，不干家务活，不讲卫生，好坏不分，我对他妈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我，牢骚满腹。另外还找到了我对丈夫，丈夫也是同修，说两句丈夫就不高兴的心，一说就炸的心，等等等等。这段时间由于自己的人心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我正告旧势力，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大法弟子，即使我在修炼中有漏，也只能在大法中圆融，绝不允许你们迫害我，希望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立即离开我的空间场，否则我将发正念灭掉你们，即使我暂时还不能把你们灭掉，大法也不允许你们在这儿。我再次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一有时间就发。第二天孩子们下班后，我主动地和他们道歉，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师父让我做好人，对谁都得好，这些天我给你们带来了不少烦恼，使你们不愉快，妈妈知道错了，光要求你们了，没有用师父的法来严格要求自己。晚上我向 MP5 认错，向手机认错，我说你也是为法而来的，我不该对你有怨恨心，希望你能好起来。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别哀。之后在发正念时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再练5套功法才感觉像是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第3天我能喝水了，也开始吃饭了，心性上来了，空间场纯净了，一切也都归正了。现在我已经回到我自己的家中，到家后我从包里拿出 MP5 来打开开关一看， MP5 显示电量不足，请充电。连上充电器，一切恢复正常了。再看看手机，所谓不知去向的音视频档又都出现了，我感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感谢师父，感谢师父，感谢师父。最后以师父的红银三谁是谁非与同修共勉。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关小关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
修炼体悟，由空调问题看自己的负面思维。冬天来了，气温骤降，可宿舍空调只是一味空转，不怎么制热。空调怎么了？第一念，空调质量太差，光制冷不制热。第二念，施工单位太抠门，故意买质量很差的空调糊弄人，没有甲方买的空调好。因为办公室甲方买的空调能制热，不单是动念，而且不止一次的唠叨抱怨。后来见同事冲洗空调网片，于是照此办理，空调能制热了。哦，原来如此简单的一个尝试，自己全想歪了。一件生活小事，却暴露出自己严重的负面思维。当然，仔细体察，肯定不是一件两件，甚或不是三件五件，这是一种非常负面的消极思维状态。遇事不往好处想，遇人不往好处想，习惯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凡事往往以恶意揣测别人，先从坏处想，对人就是不相信、怀疑，对己则是想当然、自以为是，唯恐上当、唯恐吃亏。从来源上分析，这种善于以恶意揣测别人、怀疑一切的思维习惯，乃典型的党文化表现。协党第一个大魔头马克思在接受自己女儿燕妮采访时，公开承认他的信仰就是怀疑一切。协党一向大力吹捧的所谓文化旗手鲁迅，也曾宣称自己向来不但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协党多年来搞运动、搞欺骗宣传、维稳，疯狂镇压信仰真善忍的大法修炼弟子，视国人为敌，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也是在亡党恐惧的心理下，用最坏的恶意揣测国人的吗？仔细一挖，负面思维的表现简直太多了。比如碰到协党所谓节假日，协党610派出所和社区单位都格外操心，要上门拜访。面对这种情况，认为是来干扰迫害呢，还是把他们当成不明真相的有缘人来救度？其间思维的差距一目了然。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同修能够堂堂正正去面对、去讲真相救人了，把人讲明白了，就能彻底的破除邪恶的迫害。再比如身体不舒服了，生活中遇到麻烦了，负面的思维就是都当成坏事，一味排斥，而正面的呢，觉得这都是好事，都是自己提高升华的阶梯，通过向内找，发现了不足，找到了自己应该提高的地方，应该放下的人心。其实细想想，我们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存在用正面思维还是负面思维的问题。当然，真正的正念来自法中，正面的思维习惯唯有在经常学法修心向内找中才能养成。个人认识仅供同修参考。
事关自己，与同修交流劝三退的经验，交流中都有一个感受，就是一部分世人不退出，原因是觉得三退这件事情与自己无关，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就不想做出表示退出方面的表态。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会告诉世人，三退与自己有关，不但有关，并且事关重大， 我一般会从几个方面来讲清这一问题。一，天灭中共并不是像擦黑板一样把中共两个字擦掉就完了，因为中共就是由党团队员组成的，所以他的党团队员会跟着遭殃的，所以党团队员一定要退出，不跟着这个邪恶的党去倒霉。二，人在加入党团队时都发过誓言，要为其献出一切，这一切也是包括一个人生命的。今天的中共坏到如此地步了，我们凭什么把生命献给这么一个腐败的坏党呢？声明退出来，绝对不把命搭给这么一个邪恶的组织。通过这么分析，大部分人会明白过来，原来三退确实是事关自己性命的大事，从而选择退出中共。一点经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绝对清醒，不执着时间，不依赖常人，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但是随着世间形势的变化，不知不觉间又执着上了，理都明白了，可是往往把握不住，时不时的就犯糊涂。所以今天又谈起此话题，就算给自己和同修提个醒吧。一般说来，有两种情况容易执着时间，一个是迫害严重，就想快点结束吧；一个是政法形势出现好势头，就容易认为快结束了。目前政法红势突飞猛进，有的同修看见迫害法轮功的元修周永康被抓，610头子李东升被撤职调查，下一步就直指罗干、曾庆红、江泽民，就认为2014年政法结束。还有的同修拿出师父一句诗，千辛万苦十五秋，谁知政法苦与愁，红营二难，认为今年正好是15年了，该结束了。其实师父这首诗是2004年写的，1990年师父开始政法，到2004年正好15年，就算是也只迫害15年结束。那么为了更多大法弟子圆满，为了救度众生，也许会推迟时间，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就像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还有10年干不干？有同修就认为10年正好是2012年，可是2012年没有结束。我们不能再犯此类错误，以前的预言都不好使了，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师父叫哪天结束就哪天结束，我们执着这个时间有何用呢？你可能说，我也没执着时间，我只是想要结束了赶快救人，不快结束就不抓紧救人了吗？如果你说快结束了快抢人，行为上有些极端，神神叨叨的，我想救人的效果不一定好，只能在不执着时间的情况下正念正行精进不停，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该哪天结束就哪天结束，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下。如果我们做得好，救人多，可能正法会早些结束，否则会拖后一些，就是因为我们没做好，救的人数不够，师父才一再延长时间。指望常人，依赖常人，教训就更多了。指望朱镕基，指望16大，指望人权会，指望美国呀，指望民主人士，指望胡温等等，指望谁都落空。因为人间这场历史大戏，大法弟子是主角，老想让配角和观众完成我们主角的任务，那可能吗？旧势力都会笑话我们的，他会把事情弄向反面。习近平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把周永康拿下，把610头子李东升拿下，目标直指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的血债帮 遭了报应，邪不胜正，善恶有报，这是必然，谁也挡不住，这是天象变化。天象变化下面就得有人动，而在目前的体制下，大法弟子不可能去抓江氏血债帮，只能是体制内的人去做，除非邪党垮台，人民会清算他们。目前我认为习近平所作所为，我还看不出他要为法轮功做什么，即使是神指使他，还得有他自己的选择，但目前看还是在清理对立面，反腐也是为了保党，得点民心，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因他毕竟是中共邪党党魁，共产邪灵在操控他。中国现在的根本问题是迫害法轮功问题，可是他还做不到果断处理，因为法轮功问题不解决，中国问题解决不了，解决法轮功问题，中共邪党必倒。虽然取消了劳教，我想还是为了打击江派，缓解邪党的压力的权宜之计，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还照样，反而洗脑班多了，被判刑判重刑的数量剧增，大面积迫害屡屡发生。再看对王勃的审判，更是避重就轻，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累累血债，只字未提。现在虽然抓了周永康、李东生，要看如何审判，敢不敢涉及法轮功问题，否则还是为了保党。因为把法轮功问题摆到桌面，中共邪党必然垮台，这就看习近平想不想选择一条最最光明的金光大道，抛弃邪党，替天行道，流芳百世。从法理上讲，某个人真的做了什么，没有神的指使和呵护，谁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中共邪党以恶贯满盈，只有垮台的份，他根本不配来给法轮功平反。我们大法弟子是主角，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救度更多众生。至于哪天邪党垮台，一切由师父说了算。也许有同修说，我们也没依赖常人，可是为什么关注形势的发展？潜意识中有没有希望习近平把江氏血债帮都抓起来，挖挖根，别让我们的执着把好事弄糟。所以以上两个问题不要掉以轻心，我们要保持头脑的绝对清醒，一点看法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正念解体并业假象的干扰。师父好，同修们，我是一名得法多年的老弟子，今天和同修们交流我闯病业关的感悟，如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在2013年8月29日那天早上，我一起床坐起来就感觉到头晕头胀得很厉害，就觉得天晕地转的，房子也跟着转，全身都觉得轻飘飘的，扶着床也站不起来，脚下好像踩棉花似的站不稳，还觉得反胃干吐，实在难受，就又坐在床上了。我想不对劲，晚上睡觉还好好的，现在怎么这样了？肯定是假象，是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和干扰，我一定要清除解体消灭它。因为我清楚地知道，真正实修弟子的身体，师父早给清理好了，不会有病的。所以这种现象一定是假象，是旧势力搞的阴谋诡计，想不让我修炼大法，那是妄想，办不到。因为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我的，此时我就马上发正念，彻底清除我背后和自己空间场内旧的邪恶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在其他空间场对我的迫害和干扰，
把他们一律消灭解体，清除干净，请师父加持。我是师父的弟子，我的一切都听师父的安排，我的一念一行都听师父的安排，其他的安排都不承认。如果我的一丝一念不在法上，我会及时向内找，通过多学法，以法来归正自己。当静心发一个多小时正念后，头就不那么晕了，我就试着下地，就能站起来走路了。当时家没有别人，我就自己弄点饭吃，收拾完就在床上盘坐静心学法。当我读到《转法轮》第九讲根基中一段法时，师父说，人的白色物质与黑色物质两种物质可以相互转化。怎么转化呢？做好事产生白色物质，白色物质就是吃了苦了，遭受了痛苦了，做了好事得来的，而黑色物质就是做坏事，做不好的事情所产生的，它是业力。当念到这时，就开始打喷嚏，一个接一个的打，打了十五六分钟，全身酥酥的，眼泪鼻涕都往下流，而后头和身体都轻松了。我还接着读完第九讲法，到了中午一切都正常了，下午两点我就去参加集体学法了。上述事情是假象，是对我修炼的迫害和干扰，当我用正念去解体它时，就变成了对我修炼心性提高的好机会。正如师父告诫我们的，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精进要止三，芝加哥法会正法是绝对严肃的，开始修炼时应该做的师父都已经给你们做了，现在就得靠你们正念闯关了。你正念足了，师父就能帮你，你正念不足，达不到标准，师父一动就牵扯那么大的事情。所以一旦大法弟子你修炼的路安排好了，基本上是谁也不能轻易动的，无论是好的坏的都对你无能为力，谁想给你点特殊的好处都加不进来，谁想给你点特殊的不是属于你修炼过程中原有的东西，谁想额外的迫害你都做不到，除非你自己做不好带来的。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知道，不管你旧的势力也好，旧的理也好，这个弟子走得正，做得好，如果谁再去迫害，我是绝对不饶他。北美巡回讲法，在上述过程中，通过学师父的法，使我深刻地领悟到，在修炼中，不论我们做什么事情，只要我们的基点在法上，师父就会帮我们，就看我们在关键时刻，能不能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交给法，就这关键的一念，证明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也说明我们修炼的境界。我看过好多交流文章，凡是在同修过关中，第一念想起了师父，想起了法，师父肯定帮弟子顺利地过好关，做好各种事情。我想是因大法无边，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否则那就是常人，所以不但关难过不去，有的还失去了肉身，这样正反的实力太多太多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派出所的警察也开始在觉醒。我是96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如今已年近八旬，中年丈夫离世，我只带一个女儿度余生。修炼法轮功前，我全身是病，苦不堪言，得法后不到半年，所有的病化为乌有，达到无病一身轻。18年来，我坚信师父，坚信法，严格按照大法要求精进实修，救度众生。在14年反迫害中，虽然多次受到迫害，生命曾受到威胁， 由于我坚定的信师信法，在不断的过关中摔摔打打，在师父的呵护下都闯过来了。现在我坚持做好三件事，每天上午读两讲转法轮，下午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坚持晨练和发正念，每周还要去黑窝附近参加集体发正念。我也发真相信，但记不清发出多少讲真相和劝善的信了，也记不清劝退多少人了，也记不得在这些年中闯过多少次险境。但今年两次堂堂正正闯出派出所的经过还是记得清清楚楚，那就说一下这两次的经过吧。今年夏天的一天，我去某大学对学生讲真相劝三退，很顺利，我还把破网软件小光盘给了遇到的学生。当我结束在那里的讲真相，走出校门时，被保安截住送到了派出所。一路上我不停地发正念，被师父的法，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一进派出所，几个恶警气势汹汹的就冲我来了，我就大喊一声，师父，他们要打我。这一声把他们吓得都倒退了好几步。一个年龄大一点的警察说，你喊什么？谁要打你了？你师父在哪儿呢？我说，你们不是要打我，你们那种架势奔我来干什么？我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我，你们看不见。他们给我拿了一把椅子让我坐下，我一坐下就开始发正念，默念师父的法。他们问我叫什么名，住在哪儿，哪来的光盘。我告诉他们，我是从洪水灾区来的，我们那儿一条街的人全被水冲走了，就剩我一个人，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保护了我。为了生活，我80来岁了，干不了别的，捡破烂买钱吃饭罢了。别的事不用问，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们的，因为你们是坏人，不然你们把我这个无家可归无人可怜的老人弄来这儿干什么？我没犯罪，不是犯人，你们迫害法轮功会遭到报应的，你们不要再上当受骗了，你们不要再问我什么，我不会说的。他们不让我走，叫我在那儿坐着，他们都坐在办公桌后边，离我远远的，我就双盘打坐发正念。晚上了，他们还不让我走，派人两人一班轮班看着我，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从天安门自焚讲起。我说，你们警察在天安门巡逻还都背着一个灭火器呀，那么今年三口之家在天安门汽车引火烧身自焚，你们怎么不用灭火器救火呢？我让他们从今年天安门自焚和那次所谓自焚对比一下，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那是江泽民集团编导的骗人的闹剧，讲薄熙来、周永康邪恶之徒迫害法轮功等等。我对两年轻的警察说，我这么大岁数了，你们回家问一问你家老人，你们这样对待我对吗？我可是在诚信的救你们呢，都三退了吧，别上当受骗了，别做陪葬品。因为我出门什么也不带，我拿的挎包里只装点卫生纸，他们什么证据也找不到，也就不再问我了，只看着我。我一直双盘发正念，练进功，背师父的法，一宿腿也没拿下来。我已入定，身上非常舒服，虽然没吃饭也不饿。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我，保护着我。第二天，他们当着我的面向所长汇报，这老太太可了不得，她双盘腿坐了一宿，她不是一个普通人了吧？所长没吱声，一天也没理睬我。傍晚又轮到那两个年轻警察看我，一个说，我爸爸妈妈说了，你们是好人，不应为难你们，你把我们俩的团队给退了吧，你回家去吧，我们也不管你了。我抬腿就走了。我坐公交车向我家反方向坐了几站，下车后又在一个市场绕了几圈，然后坐另一路车回家了。就这样，我堂堂正正回家了。这次不但自己堂堂正正地闯出派出所，还劝退了两名警察。就在前几天，我拿了几本真相台历想去市场发给有缘人，同时讲真相劝三退。就要发完的时候，被一个便衣警察抓住带到派出所。我边走边发正念，仍然被师父的法， 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他们问我从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谁叫你发这个东西，从哪儿弄来的。我说，我是某山区农村的，来这里的外甥女家串门，别人给我两本台历，我看很好看的，我一家也不能用两本就送给别人一本，这有什么罪，不是贪污受贿，年历上的内容还能教育人，有什么不好。他们就是叫我说出名字和家庭住址，我告诉他我叫什么名字，他们却查不到，很凶地追问我，气焰很嚣张。后来又进来一个20多岁的年轻恶警，进来就给我两个嘴巴子。我默默地想，我有师父保护，我不疼，让他自己疼。我说，我都80来岁了，比你爷爷奶奶年龄都大，你爷爷奶奶叫你当警察打人，欺负老年人吗？这个警察用右手打我，我没觉得疼。这时我看他用左手一个劲儿地捂右手，疼痛难忍的样子，离我远远地站在那里直打转悠。一个年龄大一点的警察看情形不对，就把他拉到一边去了。我说，你们迫害法轮功14年来，你们自己算计算计，你们做了多少坏事，那可是要遭报应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你回家问问你爷爷奶奶，这是不是天下的真理？现在已有10000来人遭到报应了，公安系统最多，江泽民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现在14年了，不但没消灭，还越来越多。不仅国内有1亿多，还红传到世界114个国家，有的国家总统总理都学。你们的总头周永康被抓起来，你们那个协党中央的610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也被抓起来，而且是以违法违纪的罪名，违法就是违反宪法，违纪就是违反协党的党纪，迫害法轮功是不符合党纪国法的。不几天撤销一切职务，全国几百迫害法轮功的被抓，12名政法高官自杀，你们还敢干坏事，还敢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问我，你外甥女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我们通知她来接你回家。我说，她的情况我绝对不能告诉你们。我给他们讲真相，劝他们三退保命，别再迫害法轮功，别做陪葬品。所长来了，让他们都出去，他要和我单个谈，因为我是空手出去的，他们什么也没捞到，也找不到借口。所长拿出一封劝善信和我套近乎，说我也是练法轮功的，咱们是同修，相互切磋一下，你告诉我你家在哪儿，我好把你送回家。好愚蠢的骗局，我给他讲真相和天象变化的事实，他脸色一变一变的，说不出话来。这时进来一个穿便衣的大个子，想审问我。我说，我和所长谈话，你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他不告诉名字，只告诉我姓什么。所长说，他是区国保大队长。我说，他们派出所胡闹乱抓人，你们管不管？你们不管，我找人管他们。所长把那个大个子拉到外屋。过几分钟，所长进来对我说，让两个警察开车送我回家。我说，不用他们送。他说，你也不说家在哪儿，那就让他们把你送到你来的那个地方，你自己回家。他们用车把我送到绑架我的那个地方，让我下车，和我说，老奶奶，您说的那些话我们都记住了，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还蒙在鼓里呢，只知道当警察执行命令就行。一个年轻警察还说，警察也不都是坏人，我姑姑就练法轮功，我回家让他再好好给我说说，让他给我们办三退，还说我们不跟踪你，你回家吧。我问他们几点了，他们说10点多一点。我说，我不能上我外甥女儿家去了，这么晚问我干啥去了，不好说，我要坐火车回我自己家。他们告诉我火车站在哪儿，我就往火车站走。一个警察说，这老太太80来岁，走路还那么快。他们把车转过去开回去了。我回头一看，这3名年轻的警察得救了，我好高兴。到火车站一看，没有往我家去的火车了， 得坐汽车，又赶到汽车站，这时就快12点了，早关门了。我就往楼群里走，左绕绕右绕绕，确定无人跟踪，我就回家了。我用正念堂堂正正闯出派出所，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保护我，谢谢师父。我反复想，这两次闯出派出所并不是主要的，而是安排我到那里去救度有缘人。正像那名年轻警察说的，警察也不都是坏人。我想，不仅他们被救了，他们的所长和那个大队长也一定从内心受到感动，善的一面也会被唤醒。这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真是转法轮中说的，佛光普照，利益圆明啊。
誓言觉醒，前610官员退党记。一次回娘家，姐姐的朋友东北某市的前610官员来看妈妈，我们给她讲真相，她说信仰自由，你们信就信呗，咋还反党呢？我说我们只是说真话，为大法和大法师父说句公道话，却被僵尸流氓集团以国家机器的名义盗用一切国家资源，在1999年7月20日成立了驾临于宪法之上的610组织，动用国家的1/4的国力，对手无寸铁的大法弟子采取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群体灭绝政策，妄图从精神上、物质上锤杀这一群善良民众，把他们关进劳教所、教养院、黑监狱、洗脑中心、黑心医院，动用了历史上从来都没有的酷刑，还发生了辽宁马三家教养院将女大法弟子扔进蓝牢房，警察和血溅强奸比他母亲还大的老年大法弟子的事情，甚至还发生了这个地球上从没有过的罪恶，活摘人体器官，非法牟利。这一桩桩一件件罄竹难书的恶行暴行，历史不会忘记，人间正义不会忘记。听着我们的诉说，他不再反驳了。接下来他讲述了从1999年720开始到2003年替中共协党卖命，他当时的工作就是将到北京上访的报出姓名的男大法弟子接回当地。他还爆料证实当年确实有不报姓名的大法弟子被集中送往精通线上的不明关押地，后来被一批批运走了，至于到哪里不知道，是不是被活摘，据他判断可能性真的很大。他还证实了确实有被非法关进劳教所监狱的大法弟子，同一件事就被打毒针，大法弟子短则3个月半年就会撒手人寰，但也有特例被打毒针至今仍健康活着的大法弟子。他还特别强调毒针真的对大法弟子不管用，一般被打毒针的很快就会丧命，但对大法弟子来讲真是个例外，有的长时间不起任何作用，有的干脆没事。我们坦诚地交流着，跟他说你现在只有这条路可供选择，同化正义的能量场，因为我们大法弟子发出的这个纯正的能量场啊，会消除意识中所有不好的东西，会解体一切不正的东西，这就是救度与慈悲的一种真实的体现。他若有所思地说，从1999年到2003年4个年头不断地从北京接回上访的大法弟子，他对这个工作从心底里产生了厌恶，也许是他未泯灭的人性使他离开了让他心灵上备受谴责煎熬的岗位，不愿意再成为迫害大法弟子的帮凶。他成功地更换了工作，虽然说后来身体饱受疾病的煎熬，但内心非常平静，因为远离了那个日夜令他梦魇的岗位。我们劝他们退出中共协党的一切组织，并要给几个化名，可他坚持要真名退党。昏天暗日迷中墙，一念良心现光芒，不做帮凶自做主，口吐真言有希望，正觉正悟正能量，大法入心脱彷徨，脱胎换骨全不怕，是要真名来退党，铭记法轮大法好，遇难成祥刘万方。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